如果你们是今天第一次来参加这个 workshop 的，前面有讲义，已经不见了，已经发光了。还有人多拿吗？这么强。昨天我们讲到第几页？
第四页。
简单的复习一下，我们讲到先知，大先知有四位。昨天导论的时候，我们提到先知的定义和功能。为什么神要设立先知？乃是把他自己的话语告诉他的百姓。那么虽然是旧约的时候发生的故事，但是我们可以从里面得到属灵的原则，能够应用到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和我们的生活当中。讲到预言和应验，先知说的预言都应验了，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话很有能力，乃是因为他们是传神的话，神的话是绝对不落空的啊。所以我们的盼望是有根有基的。当主耶稣说再来，我们相信他会再来，因为他的话从来不落空。然后我们提到先知的信息跟我们的关系，然后我们就进入了先知的讲论。头一位先知以赛亚，他告诉他说告诉我们在当时的时代背景，由于在物质上的富裕，我在讲第三页，物质上的富裕产生了社会和道德的败坏以及宗教的堕落。我们想到今天的美国是那样的光景啊，它的社会道德的败坏啊，宗教上的堕落。我们顺带提到了一些同性恋、艾滋病的问题，但那不是我们的主题。然后我们讲到第四页，我们讲到审判和救赎是先知以赛亚他的信息的一个中要啊。神真的是一位公义的神，所以他不能看见罪而不做任何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听到神牧师讲到，神的公义使得他必须要把他自己的爱子都让为了我们的关系缘故钉上十字架。但神也是慈爱的神，他要救赎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啊，这些破铜烂铁啊。然后我们讲到以赛亚的预言和应验，我们今天从这里开始讲下去，在第四页。如果你们刚刚进来，以赛亚预言耶稣基督的一生，在700年以后，耶稣基督在我在中段的下方果然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并且在多方面应验了先知的预言。在旧约里面，没有一位先知像以赛亚这样讲到这么多、这么详细有关耶稣基督的一生。所以你接下去看，讲到耶稣基督的出生，他的家族，他是从耶西的家族而来。讲到耶稣基督的受膏耶稣基督的性格，耶稣基督的生活的简单，他的温柔，他的受死。特别在以赛亚书53章，我相信很多人都能背，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一幅图画。这一位我们所传的，他没有家型美容，但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却是为我们受鞭伤，因他的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一位神所预备的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感谢神，以赛亚很清楚的把耶稣基督受死的一个图画来告诉我们。然后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他的荣耀统治然后我在以赛亚要结束以赛亚的时候，我就思想到以赛亚他生活的一个秘诀以赛亚生活的一个秘诀，让我想到神怎么样拣选的先知以赛亚，在他的生命当中，他的生活当中有神自己的工作，是有一个渐进的。所以我们看见在以赛亚书6章很清楚的，他在神的圣洁面前知道自己有罪所以圣保罗牧师昨天也讲到，当一个人认识到神的时候，他就开始认识到自己。他也引用这一段经文，很好。然后讲到忧伤痛悔的心，主看为宝贵，他在神的面前认罪，说我是活在嘴唇不洁的人，又活在罪孽当中。他认罪以后，他的嘴唇蒙洁净，然后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当神呼召说谁肯为我们去呢，神所呼召的并不单单就是你能不能神说你愿不愿意，你肯不肯。当你愿意这样回应的时候，你奉献自己，神就说你去在这里我们让我们思想的是说，我们要合乎主用，这是我们今年大会的主题。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不行，承认自己的不配，他用今天流行的口头禅破铜烂铁必须承认自己是破铜烂铁，然后呢为自己的罪在神的面前悔改，就愿意为神使用，来传审判和救赎的信息带给今天的世界。好，昨天我们按理说应该在这个地方结束，我们提早放饭，结果前面等了半个小时没有吃到饭今天呢我要求大会做特别的安排，凡是参加这个 workshop 的人，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吃饭，不要跟他们在一起不是开玩笑的，真的。等一下他会报告我们去哪里吃饭。好，我们接下来看先知耶利米。 我们给他定个题目，忠于所托，甘于寂寞。这是一位非常特别的先知，我盼望你们大家啊，能够跟着我一起来思想。啊，耶利米时代的背景，当亚述倾倒的时候，新巴比伦兴起。当然，北国以色列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已经陷落，可是好像南国犹大无动于衷，仍然盲目的陷在罪恶里。所以先知耶利米劝诫百姓要赶快离开他们的罪恶，否则难免毁于新兴的巴比伦的手中。啊，这个时候先知啊耶利米蒙召，他是在母腹中就蒙召。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啊，你未出母胎的时候，我已分别你为圣，派你做列国的先知。”啊，耶利米刚当初蒙召的时候还很年幼，啊，所以我那时候啊介绍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说我是年幼的，没有几个人笑，是从这里出来的。OK。耶和华对耶利米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By the way， 我听错了。神牧师说他是1949年到加拿大去，我听成啊、民国49年，所以我是1960年生的，不是，我是民国49年，但是1960年生的，所以比我原先想象还年轻11岁。好，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而且神啊、未免耶利米说要成为坚城铁柱铜墙，所以不再是什么破铜烂铁啊。今天什么口头禅，成为坚城铁柱铜墙啊。那耶利米的父亲是一个祭司，耶利米名字意思可能是耶和华神所设立的。在这里我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两个字，耶和华神说：“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啊，这个晓得是一个非常啊，在原文里面是一个非常啊含有丰富意思的字。这个晓得是代表一种人与人之间最密切的关系，所用的字是晓得。啊，记不记得亚当啊啊跟夏娃，他们亚当看见夏娃说：“你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之肉。”然后他说啊，从此以后他就啊认识这个啊夏娃。这个认识就是代表两个人之间最亲密的关系。我就思想到，当神啊用他的仆人，神呼召你出来做他工作的时候。神他说我晓得你，他与你之间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在那鸿书1:7有这样的话说：“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这个认得就是这里的晓得一个意思。所以当每一个人来投靠神的时候，神认得你。神不是在一个布道大会里面你举手好像被这个大会所认识，不，神是面对面的认识你，他晓得你，啊，就好像刚才圣保罗牧师的见证，啊，他的师母说：“我知道你不是这种人。”他心里很得安慰，因为至少师母认识他，师母晓得他。那正是要表达的意思。当我们被接受神的呼召出来做神工作的时候，服侍神的时候，神晓得你，他面对面的认识你，啊，与你之间有亲密的关系。我想这是何等的安慰的一个信息，我们鼓励我们。来为主所用。讲到先知耶利米的个性，我刚才说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先知。翻过来第6页，这是一个非常被人常常引用的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话。他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好像他希望他这是一个诗哈，好像说他整个这个身体就是一个那个，这个要怎么形容？就是流眼泪的，一直昼夜不停的哭泣，因为他有爱国忧民的情怀。我就想到很多的，有一位从国内的信徒写信出来，最近啊，他讲到有很多的人最近进到中国大陆进去里面做一些培训的工作，就是训练工人啊，培训的工作，带领他们一些信息教导。那这个长者，国内的信徒写一封信出来，他说：“今天来到中国大陆做培训工作的传道人、神学生，所有的人在内，做教导的人，就是做拉比的人很多，做夫子的人很多，但是做神的仆人很少。”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太习惯会做一个教导，教导别人属于知识上的啊这些学识上的东西，教导人有关圣经的真理。但是呢，我们没有一颗真正的关怀人灵魂的心。我想那是一个昨天晚上一个信息，培灵的信息，一个很大的提醒。那耶利米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虽然是一个先知，但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先知，好像不为这个世界的环境所动。 我就是传神的信息，你们听不听是你们的事。没有，他有一个爱国忧民的情怀，啊，他对他所责备的环境他有担忧，他不以为自己可以置身事外。今天基督徒很多时候讲到别人有罪的时候很带劲，哦，你有罪你有罪你有罪，啊，可是一点没有为这些，百姓包括自己所犯的罪来忧伤，啊，这样的一个出发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其次，耶利米的个性刚毅，对同胞的罪恶敏感，而且勇于申斥，也因此受到不少逼迫，但是他任劳任怨，神也早已经告诉他他将受到逼迫，神什么都知道，但神也应许他说，看哪，我今日要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什么？我与你同在。所以你看马太福音28章最后大使命的时候，主耶稣说，不是你们要去我就不管你们了，不是，你们若是这样做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那是带给我们何等的安慰和信息。这里神也向耶利米说，他们会攻击你，不要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话，神既然这样说就一定会成全，带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工作的时间我们跳过去，因为我们没有时间。信息重要。第一，百姓被控告犯了两件空前的罪恶，首先是离弃神，这是头一件他们犯空前的罪恶，离弃神，离弃了这活水的泉源。所以啊，这里说，因为我的百姓，耶和华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第二件罪恶是什么？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两件罪恶，表示百姓将这位独一永活的真神换成了毫无价值的偶像。所以这个国家败亡的主因不是别的，乃是离开了神。犹大因此要破坏，耶路撒冷要遭毁灭，离弃了活水的泉源。也许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啊也是这样，我们曾经跟随主，曾经爱主，曾经满有平安和喜乐在我们心里面，但是我们慢慢的渐渐的冷淡了，我们离弃了活水的泉源，我们心里面的喜乐随着信主的年数成反比，信主越久喜乐越少，所以别人看不见我们身上有喜乐活水的泉源，啊，有更坏的是那些曾经尝过主恩的滋味然后离开了神去敬拜偶像。我也见过许多这样的人，实在非常的可惜，他们把独一永活的真神换成了毫无价值的偶像，啊，所以这个国家要遭到神的惩罚。在我这里啊，就有一些啊简报，这是在1992年、93年有一个很有名的叫 Barnard Reports， 它是专门调查做 survey 来介绍在美国信仰的情况，它的标题是占星术算命真确吗？罪的概念过时了吗？十诫仍然适合于今天吗？他们就1000位美国的成年人对这些问题做了调查，所得的结果显示，美国仍然是一个至少在观念上持守基督教基本信仰的国家，至少在观念上。然后你注意他的结论怎么说，他结论的时候他说，对美国而言，我们对信仰的表白和我们的行为往往是两回事。他在报告中说，我们声称不相信任何的占星术，可是仍然看这些书以及看这些教导，我们相信十诫对我们信徒的相关性，但是究竟有多少人仍然严格的遵守神的诫命？我们相信圣经神的话，但是大多数的美国人对圣经来说是文盲，他们看不懂圣经。这就显示出我们声称宣称我们所相信的和我们实际实践当中仍然有很大的差距。我这里还有另外一篇 article 很有意思，这是 Time Magazine 今年4月5号的一个标题，他讲说最近的 Baby Boomer 这一代的 Baby Boomer 曾经一度在越战的时候离开了教会，然后越战完最近呢又有回来教会的取向。不过有一件事他说很有意思的，他说当这些人回来的时候，回来寻找宗教的时候， Many are traveling from church to church， or faith to faith, sampling creeds, shopping for a custom-made God. 就是很多人一间教会不行，去找另外一间教会，这个信仰不行，换另外一个信仰，一直要找到一个 custom-made God， 就是说这个神是专门为我们所定做的神，定制的神。所以你去买车子的时候，或者买房子的时候， custom-made house, custom-made car， 就是完全符合你的需要和向往的。今天的美国人在寻找一个他们所向往，专门为他们定造的、制作的神，这是真的信仰吗？然后我这里还有一个文章，我相信会给我们更大的反省，因为最近在美国出现一个运动，叫做回归美国，有多少人听过这个运动？没有，那你们还没有回归啊。回归美国是 Clinton 当时他们喊出来的口号，在他们选举的时候，他说我们要使美国的经济再次起来。但是这个文章说，其实我们不管是谁当总统，重要的是美国的全民所力求回归的对象，不应当只是经济的繁荣、社会的安定，而是要回归到原先美国先民建国的时候那种依赖神、寻求神的导引，以及遵从神教训的精神。然后他刊登了一个读者的投书，感叹美国的怪的现象。他说，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是一个疯狂的社会，我们不可以在学校的教室里面分发圣经，但是却可以散发保险套。因为我们相信生命的神圣，所以我们对那些杀人犯的执行死刑我们抗议，不要死刑，但是却活跃的倡议让每一年数以百万计的婴儿被杀。我们为艾滋病的蔓延感到很忧虑，但是对那些传播这个艾滋病毒的人没有任何的行动。最近我教会有一个会友做见证的时候告诉我，他的女儿九岁，有一天在上课的时候，这是在一个 public school， 快接近感恩节了，所以他们老师说每一个人发表一下你有什么感恩的事情。这个九岁的女孩子就说，我首先要感谢上帝。他老师马上说，你不要再说了，在课堂里面不要讲有关 religious 的事情，不要谈宗教。我不晓得什么时候美国变成这样子一个国家，原先它建立在神的信仰上，但现在在课堂里面你连说感谢上帝的权利都没有。好，接着我们看第二点，耶利米信息的重点。神不以人的成功来衡量他工人的价值，因为终其一生，耶利米的一生，他见不到他工作的果效，在人看他是完全的失败，但在神的眼中他宝贵如珍珠。我发现神保罗牧师说他不是先知，很像先知，因为他讲到好像都是替我做这个铺路的工作。我就想到什么叫做神仆人的成功，好像他刚才讲的，有很多人区分大牧师和小牧师，城市的牧师、乡下的牧师，我就是乡下牧师。国内的牧师、国际性的牧师，就是国内牧师只会在这个国家里面讲到，国际的还会到其他地方邀请的，最气的还有分楼上楼下的。不这样也好，我们是名副其实的地下教会。信息的重点，耶利米信息的重点，论到以色列和犹大的领袖，耶利米指着以色列和犹大的首领们说，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晃，他们轻轻忽忽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你看见这个信息没有？今天每一位美国总统上任的时候都提出很好的盼望，说从此以后我们有个新的改变，是 new change， 鼓励百姓说我们有新的平安，核子战争已经结束，冷战结束，真的有平安吗？ 轻轻忽忽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看不见人属灵里面的需要，是不是今天的光景？第七页，对于以色列和犹大的百姓，耶利米给予以色列人及犹大人的罪恶，劝勉他们悔改，预言他们将受到耶和华神的刑罚。我们的时间不是很多，但是从台湾来的，从大陆来的，都能够感受到这几年在这些土地上中国人富裕了，罪恶也增加了。我们需要从我们的罪恶里面悔改，需要传悔改的信息，正是我们今天神对你对我的挑战。好，我们接下来看耶利米的预言和应验。耶利米预言犹大人被掳之后，好像两筐的无花果，好的一筐无花果将要归回耶路撒冷去做神的子民，坏的一筐无花果将在天下万国中被抛来抛去，被人凌辱、讥笑、咒诅。事情果然这样就成就了。所以你看，接近两千年来，犹太人在世界上各个地方受到人的压迫、欺负，好像没有根的浮萍一样，好像这里形容的像个球被抛来抛去，非常的可怜。但是耶利米早就已经预言这样的事情。同时耶利米预言犹大人被巴比伦掳去70年以后，巴比伦王将遭受刑罚。这个预言以后果然也应验了。历史所记的巴比伦灭了犹大国以后70年，巴比伦自己被波斯王古列所灭，而且同年古列王就下令允许犹大人回国去，正好是70年，让我看见历史完全掌握在神的手中。刚才神保罗牧师又讲了，神做事的怎么样？很准时的，70年，一年不早，一年不晚，神做事很准时的，所以我们传道人应该准时。另外，让我们看见人生好像只有两条路，发现没有？一筐好的无花果，一筐坏的无花果。从圣经的启示，我们永远看见神摆在人的面前只有两条路。第一条什么路？你们不讲，我要走了。第一条什么路？什么不归路？永生的路，义人的路。第二条呢？恶人的道路。只有两条道路，你不在这条道路，就在另外一条道路。这里讲的，好的一筐无花果将做神的子民，坏的一筐无花果，就那样那样。好，我们继续看耶利米与耶稣基督的关系。耶利米代表了耶稣基督为所爱的人受苦。旧约的先知里面没有一个像耶利米受到这样的多的苦哈，他也是被人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他最后被自己的家人所出卖。你经历过这样的痛苦吗？他常常受到人这样的拒绝，他被打，他的话也被人拒绝。就说他传到一半的时候，别人弃绝他，叫他你不要再讲，你可以下来。正如耶稣基督一样，当耶稣基督在会堂里面念以赛亚的先知的预言，他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这中间了，全会场都鼓掌欢呼。 No， 会众怎么样？会众把他赶出会堂去。所以今天要为主传他的信息，有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人不一定欢迎神的话语。继续看这里，有甚者，就是说耶稣基督跟耶利米来比较的时候，耶利米很像耶稣基督一样，他也是为他所爱的人受苦。耶利米被人藐视，神耶稣基督也是被人藐视，受到人的弃绝，被打，这些都一样。有甚者，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担当罪人罪愆的时候，就连父神都暂时掩面不看他。刚才神保罗牧师那样的一个证道，让我们看得很清楚，让我们再次思想神为爱我们人所受的苦是何等的大。当父神在 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他掩面不看的时候，你以为他是什么样的心情？父神是什么样的心情？所以我们如何不被神的爱所激励感动来跟随他？所以今天你要响应神的呼召，你跟随主，做主的门徒，合乎主用，你的动机是什么？不是为了要争取更高的名利和地位。我很感谢主，当神保罗说牧师已经很可怜，我说阿们。那我不是要让你们吓到哈，其实做传道人不错的，圣诞节他们教会同工刚送我一件大衣，就尺寸小了一点。你要喝水，咳得很难受。但是你要为主摆上的时候，你为什么激励？你是为了更高的名利和地位吗？或者从楼下升到楼上吗？还是你为神的爱所激励、所感动，你起来服侍他？耶利米也是为所爱的同胞流眼泪的先知，所以他有一个很好的名称，叫流眼泪的先知。为什么他时常哭呢？有的人说，因为他泪腺比较发达。人家哭，你们笑那么大声，实在没有感情。因为他爱神，也爱他的百姓，他不忍看见这两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正好像耶稣基督为耶路撒冷哀哭一样，他们多么盼望百姓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你看懂得耶利米的心吗？神是他所爱的，他自己的同胞骨肉也是他所爱的，他不忍看见这两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很感谢神，福音当时没有传到亚洲先，哦，对不起，我这是广东话的语法，没有先传到广州，哎，不，没有先传到中国，啊，是先传到欧洲去，因为我们中国人怎么样，太自私了，所以福音如果先传到我们亚洲啊，一定在我们中国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就沉到谷底了。但是神把福音先传到欧洲去，再传来我们中国。我们有多少时候为我们自己中国的骨肉同胞与神这样的分离，我们祷告，恳切的祷告，不忍看见这两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昨天林国安牧师的陈国安牧师的信息再次提醒我们，中国有多少人口？啊，50亿，哦，怎么变那么多？多少？11.5，哇，你差很多啊。12亿多啊，12亿多，还不包括乡下的，啊，徐弟兄刚从大陆来，对不对？12亿多啊，多少？5000万，12亿5000万，啊，对啊，12亿5000万，不忍看见这么许多人与神分离，好像耶稣基督为耶路撒冷哀哭一样。耶稣圣经里面记载，耶稣哭有两次哈，第一次是什么时候？拉撒路，他是因为哭拉撒路死了吗？不是，是为什么？是哭这些百姓对他没有信心。第二次哭是什么时候？为耶路撒冷哀哭是为什么？哎，你的圣经怎么串了？串住了，圣经已经串住了，串到买卖了。不是，他为什么哀哭第二次？因为百姓拒绝神。一个是拒绝相信他是神所差来的，一个是拒绝神，他为这两点哀哭，啊，神耶稣基督的心意在这里让我们看得很清楚。对不起哦，不是对你很凶啊，因为希望你的圣经版本跟我一样。我们速度加快。耶利米显示耶稣是这样啊，活水的泉源，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向人宣告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怎么样？正好喝一杯。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耶利米所预言的耶稣基督应验了哈。那他形容耶稣是医生，他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我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呢？啊，神是我们的医生，是我们心灵的大医生，他也是好牧人。列国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传扬在远处的。这个中文电脑不知道这个字怎么打出来的。赶上以色列的必招聚他，又看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群。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好牧人，好牧人，他是公义的苗衣。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衣，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 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他也显示耶稣基督是救赎主，说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必伸清他们的冤，好使全地得平安，并搅扰巴比伦的居民。他也形容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义，说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从刚才的耶利米显示耶稣基督的这几个项目，让我们看见什么？让我们看见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层面，我们都需要救主耶稣基督。他不单单是你的灵魂的医生，他是好牧人，他带领你前面的道路，他负责你一切的需要，他救赎你，他是你的公义，使你有赦罪的平安。所以别人应该也跟你一样需要这位救主。我以前在台湾我们住的时候，那时候高中生，我念书，我们家的房子后面，我是住在最后一间的，所以这样的我爸就不能看到我有没有念书。那但是我从我的窗户看下去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那个这个什么夜市哈，那边有一个很我常常观察这个人哈，他是一个卖那个蚵仔煎的，因为我知道大陆人不晓得蚵仔煎哈，那我不要解释这个，就是一种啊海产加蛋夹在一起，就是那个意思。我因为讲英文的不懂，我都有一次有一个宣教师，外国宣教师来台湾，我介绍他吃，他说这个叫什么，我不会讲，那是英文很差，我就说 This is our jam。 哇，这个卖蚵仔煎的生意非常的好。 Our jam， our jam 生意非常好。哦，他每天在那里工作很辛苦。我就在想，我说这个人哈，好了，不要煎了，我说这个人哈，可能是不需要救恩的人。为什么？他赚很多的钱，他每天晚上只要从开始到结束，他可以赚很多很多的钱，他可能不需要救恩。或者想，我说我怎么样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他这边一直煎一煎，我怎么跟他传福音？我在想这个问题。后来我牧会以后哈，在我们教会我们面临很多的中文学校的一些家长，他们在他们的事业上都很成功，有很多人赚很多的钱，住很大的房子，开很漂亮的车子。那我就说，弟兄们，我们要跟他们传福音哈。我的弟兄就跟我说，他们看起来好像不需要主哎。我怎么样能够让他们知道他们很需要？我说对啊，我说你问我啊，我问谁啊？这是一个传福音的关键问题，我们怎么样看见人的需要？我们常常自己设定假设说，这个人不需要主。什么人需要主呢？那刚刚从中国大陆来的，什么都没有的啊，很需要主啊。我们觉得那些在医院里面生病的，哇，这个时候没有什么盼望，他很需要主。那些健健康康的啊，不需要主。我们自己给自己设定了很多的障碍，说这个人需要主，这个人不需要主。但是不是这样呢？所以陈国安牧师昨天晚上信息再次提醒我们，每一个人灵魂的深处有需要，每一个人生的层面，我们都需要救主，我们都需要救主。你需要，你所认为那些不需要的人，他也需要。但愿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感动，让我们看见，给我们一个意象，看见人的需要。好像刚昨天讲员所讲的，看见人怎么样，困苦流离，困苦流离。好，我们剩下20分钟，我们讲完两个先知了。还有20分钟讲两个先知。先知以西结为民守望，向神俯伏。没关系，打扰。以色列蒙召的时候，北国以色列早已经倾覆超过一个世纪，犹大的败亡也已经迫近眉睫。当时犹大的君王约雅敬漠视耶利米再三的警告，要他投降巴比伦。这个要是我是约雅敬的时候，我也不高兴，哪有说叫我们鼓励我们一直投降的，没有。所以他在臣服巴比伦3年之后叛变，约雅敬叛变，结果被制服。5年以后，当尼布甲尼撒再一次攻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掳走了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当时以西结在其中。当以西结把耶和华神的话传给被掳的犹大同胞的时候，但以理也正在巴比伦，不过但以理是在皇宫里面，而同时期的耶利米正在耶路撒冷预告耶路撒冷即将陷落。 好，他的蒙召出生，我们就啊 skip 过去，因为这些中文字你们都认得。我们看第二点，以西结看见异象，改变了他整个人生与服事。我盼望这样的异象，记载在圣经里面，异象也能够成为你我的异象。那正是我们昨天讲过的，当时旧约的事情，我们可以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以西结看见这样的异象，他看见狮子、牛、人、鹰四个活物，这四个活物各有四个翅膀、四只手。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异象，因为当这个四只手、四个翅膀合起来的时候，表明一个最高限度的一个服饰，最高限度的服饰，完全的服饰。狮子代表力量，最大的力量，那个力量不要用在太太把先生推过穿墙而入，用在神的事工上。牛表明服饰，最谦卑的服饰，但愿每一个都像牛一样。人有聪明，最丰富的聪明，人真是聪明，能够发明电脑，让许多聪明的人很自卑。我最近刚买一个电脑，很高兴的，每次都能进去 program 弄了半天，它出不来，才知道人的是有限的。By the way， 我现在电脑正在修。好，最后讲到老鹰是讲属灵，是指最高的属灵，所以这样的一个服事的态度，啊，是全面的，啊，是专心的，是专心一意、迅速的来执行神的旨意，彻底的来服事。我们今天很怕教会里面有许多的人，我最怕两件事情：第一个，所有的服事不是从祷告开始，所有的服事不是从祷告开始，啊，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也许是我们今天许多中国教会很软弱的原因之一，我们不太看重祷告。人家聚会的人数可以有100个人、200个人，祷告会从来不超过20的。我们没有学习到的属灵的功课，从祷告里面开始服事，这说明很大的危险。第二个，我们服事认为有做就好，我们服事有的不彻底，所以你看很多的服事半吊子，半吊子的服事，这也符合我们中国的民族性哈。我们是差不多先生，有做就好。求神帮助我们，从以西结所见的异象里面，让我们看见最聪明的、最谦卑的服事、最有力量的服事，彻底的执行神的旨意，什么都要做得最好。我最怕我们自己住的房子很好，然后教会的破破烂烂的，啊，自己享受很多，但教会用的都是最差的东西。好，我们继续翻过来，你们已经翻了，我知道。工作时间没有时间跳过去。顺服，以西结的意思是说，耶和华加增他力量。那我们看整个以西结书，他真是仰望神的力量，他总是把自己放在被动的地位上。耶和华如此说，怎么样说，他就遵命而说，也遵命而行。对他来说，一切都不重要，只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顺服主的旨意。哇，好美哦！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非常受感动。只有一件重要的事，顺服主的旨意。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里面稍微衍生一下呢？思想一下，在我们教会里面，是不是我们大家都追求，但只有一个追求，是追求神的国度和他的公义。只有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神的荣耀，一个重要的目标，神的荣耀。我自己从教会里面长大了，我去过很多很多的教会，很多的教会的同工会啊，你去参加一下，会吓死。那同工会是那个攻击的攻，哇！尤其是刚刚信主人，不要鼓励他参加同工会，会吓死。为什么？因为很多的同工会里面，我们在追求人的荣耀，我的意见啊，你们要接受我的意见，我的想法，我认为，从人的角度出发，很少追求神的荣耀，追求神的国度。只要这件事情是为了神的国度好，我愿意放下我自己的意见。只要这件事情是追求神的荣耀，我不在意这个意见是不是我提出来的，懂吗？盼望你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这个属灵的原则，下次你们去教会开同工会的时候，把这个观念带进去，说不定我也会去看看你们有没有。好，我们看以西结信息的重点两部分。 我这里为你们做了很多的工作，所以我啊，你们这个 handout 会很有用，因为我都是想办法变成两点，比较好记啊。以西结信息分为两部分，头一部分是责备，他斥责假先知和虚假的平安，引导百姓进入歧途，他也责备犹大的百姓，啊，几乎没有哪一种罪是这个国家所没有犯过的。哇，这个话觉得很熟悉吗？就连被掳在巴比伦的百姓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敬拜偶像，拒绝神的诫命，真是无可救药。我这里又捡了一个文章，他说有人统计哈，在过去的30年里面，美国灵性上的一个失败，有一些文化的指标可以显露出来。比方说，在过去的30年，严重的罪案增加了560%，在美国，私生子增加了400%，过去30年，离婚率增加了4倍，青少年的自杀，我们前几天听过了啊，增加了200%，入学考试 SAT 分数降低了80分。少年犯增加了4倍，孩童在单身的父母家中生长的，就是说只有单亲的，只有剩下一个爸爸或一个妈妈的哈，增加了3倍。美国人看电视的时间增加了1倍，达到每个礼拜平均每一个人看50个小时的电视，50个小时，不稀奇啊，一场播下来4-5个小时，一个那个 ball game 也要2-3个小时，我就常常看 ball game。我现在 Michael Jordan 退休，我也退了。注意他讲的话，在这50个小时里面，他们看电视哈，电视的节目里面，凶杀、淫乱、不法的事件层出不穷，这可以说是电视反映现实，而现实模仿电视的恶性循环。所以昨天你们如果看新闻的时候，在德州的一个 shopping mall 里面有枪杀的事件。所以现在这个美国对这个枪杀的事件胆战心惊，长岛他可以拿一个枪随便扫，谁都不认识，随便都分你一点花生米。现在连 shopping mall 都有，啊，然后他们说很多的暴力是模仿电视的，然后电视又好像刚才讲的，电视又反映现实，就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美国教育的世俗化、唯物化，成了美国国运的致命伤。圣经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而美国在少数的无神论者的压力下，注意少数无神论者的压力下，竟要把祷告、圣经、圣诗丢弃在校园之外，反而将进化论高举，否定神的创造，无怪乎美国会有今天这样的光景。在去年接近圣诞节的时候，有美国一个高中提出来一个问题，在校园里面可不可以唱圣诞节的诗歌，平安夜可不可以唱，因为他说这是 religious song， 应该摒除于学校之外。今年年初的时候，他们又提出一个问题，有人提议在高中的 library 图书馆里面不可以放圣经，其他什么书都可以，占星术啊、算命啊，什么书都可以，不能放圣经。到这种地步，他们要把圣经、把神的思想完全踢出校园，也让这一代的美国下一代产生的下一代是一个自我独尊、没有神的一个人。美国是怎么样一个国家？圣经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我们要为这个以圣经立国的国家祷告。第二部分的信息是对被掳者安慰与盼望的信息，在这些被掳者蒙洁净以后，必定要从他们的羞辱困苦中得拯救。我刚才讲过，神的公义再一次在这边彰显，而分裂的犹大与以色列王国也要重归于他们，敌人会遭请赴，他们的圣殿与敬拜也要在弥赛亚的国度引进的时候全然恢复。他信息的第二个重点是，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第三，审判的背后，神的公义与慈爱得胜。第四，地上一切事物的发生都是神的旨意在地上运行的结果。世界上所发生的大事里面，我就很简单的读过去哈。 回忆一下我们现在所处的什么样的时代。93年加州发生大火，对不对？有很多人前一天晚上睡在家里好高兴，没有想到第二天家里变成灰烬，什么都没有，我们的生命实在没有保障，我们前途不掌握在我们手里。在那个世界贸易大楼的枪那个爆炸事件，有没有？据说他们还准备，如果成功的话，还要去炸那个隧道，在纽约不晓得到哪里那个隧道。威克事件你们都知道，烧死了80几个人，包括很多小孩在内。中西部的洪水，你们谁住中西部这次遇到洪水的？就你一个，感谢主。那洪水来的时候提醒我们，圣经里面记载挪亚方舟的故事，对不对？美国现在这个索马利亚的战争当中灰头土脸，跟前年打波斯湾的完全两样。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在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的时代，居然世界上还有饥荒啊，而且到这样严重的地步。这个人递给他的是一小包的盐，不是食物，他不能吃食物了，现在只能掺一点盐维持身体的能量消耗。但这里很明显让我们看见什么？神说末世的时候必有什么饥荒地震，很近哦。科学这么发达，没办法解决人吃的问题。苏联的小型政变有没有？叶尔钦快要被下台的时候，他发动那个坦克把那些人制服了。一个王朝的兴衰废替可能就在一夜之间，因为这些都掌握在神的手里。不管你人以为自己多高枕无忧哈，神可一夜之间就把你拿下来。这个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先知也不喜欢看到他的脸，我们就放了。哦，这还有一个，今年两件大事哈，日本结婚，英国怎么样？离婚。我常常在想这个戴安娜这个事件，是啊，她这个人哈，哎，这不应该录起来。那我意思是说，像她这么有地位，有这么多的财宝，有这么多的物质上的丰富，居然不能保证她婚姻的幸福，那是什么？时间到了是吧？居然不能保证他婚姻的幸福，这是一个怎么样淫乱的世代。他的先生娶她没有到第二年就有外遇了，养得很厉害。好，我们回到我们这里。以西结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以西结又说，耶和华神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到了新约时代，保罗说，我这打错了，应该是律法哈，律法把众人都圈在罪里，是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于那信的人。哇，以西结的信息里面让我们再次看见神永恒的计划，神要赐给我们每一个新的心，将新的灵放在我们里面啊，是这个所实现呢，是因为耶稣基督带来的，是因着耶稣基督带给凡是相信他的人。保罗又说，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既是神的儿子，神就差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灵进入你们的心，使信徒成为新造的人。感谢神，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能带给世人的。我们所带给人的是一个新造的一个福音的信息，不是我们自己怎么样行，或者我们自己有什么办法，我们是把这个福音带给别人。福音是神的大能。其次，以西结在异象当中又看见有生命的河水从圣殿的门槛下流出来，越流越宽广，又并且把生命带给所到之处。后来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第三，以西结显示基督是人子。在你看以西结书的时候，我曾经算过有89次提到人子这个名称，所以以西结啊讲了很多有关人子的事。好，剩下3分半我们讲但以理。啊，我不像沈保罗牧师故事那么多啊。其实人不必遗憾啊，因为在希伯来人归列他们古卷的圣经的时候，但以理不是算是大先知的，懂吗？所以我们可以不讲但以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这课已经讲完了，我就提一点好了啊。我们看但以理的个性，哇，这是一个很突出的一个先知，在他的个性方面，两个，第一个洁身自好， 不以王的善与王的食物玷污自己。啊，第二，宁死不屈，不因为下狮子坑而停止自己一日三次祷告的习惯。By the way， 有人，你们听过那个故事说为什么那个狮子不吃那个丹尼吗？啊？啊？老虎进食 ，OK， 很属灵啊。还有什么答案没有？啊？挡住什么？挡住丹尼不要吃狮子。台湾人很喜欢吃啊。那有的人说是因为那个老虎是吃素的。那我想这里重要的提醒两点，第一个就是丹尼里他非常注意什么东西进到自己的里面，所以他拒绝王的膳食。我想基督徒这里面有一个很好属灵的原则，我们注意什么东西进到我们的思想。你看了什么电视啊？你阅读什么样的书刊？你有什么样的思想进到你的心里面，你自己要注意。第二个，他注意什么到神那里去，有没有？他不因为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就停止对神的祷告。所以有两个方向，一个注意什么东西进到你的心里，第二注意有什么到神那里去，把该归给神的怎么样归给神，把该归给神的归给神。好，我们今天就做一下希伯来人吧。我想这堂我们就在这里啊，简单的结束。